好，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个主题哈，叫越省越穷，财富今天逆袭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，今天怎么能够让你真正的拥有一个富足，不仅是经济的富足，是全方位生命富足的一个规律。因为你看很多人，我这次回国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个，我每次坐出租车 80% 聊天的时候，出租车司机都会跟我们讲说，这个日子真不容易呀，经济这么难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揭不开锅了，以前有钱随便花，现在都要盘算着花。有这样感觉的举手。我们当中有人觉得钱真紧吗？要盘算着花的吗？这个有人相聚是吧，跃跃欲试，我都看到几只手了。所以今天就是调整我们的思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这个方式，就这一个切入点，我切入了好几个司机，我就给他传福音，有没有？告诉他基督里面有丰盛。今天同样福音的好消息要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让我们知道今天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。他是一个流动的、永流的、丰盛的神，他要借着我的生命跟他同频，能够永流出这个丰盛的生命，从我里面万有借着我的相信能够涌流出来。所以我们先从一个经文来看哈，我们来看撒勒法的一个寡妇，说今天穷还能穷成这个样子吗？你看这个寡妇是怎么样的。在当时呢，在列王记上17章，他讲到说有一个撒勒法的一个寡妇，那这个以利亚先知呢，就去到撒勒法寡妇这个地方，他跟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实在，他这个地方，他那个时候全地都是饥荒，3年没有下雨，谁家都没有米没有面，都是非常贫乏的，全地都在一个饥荒当中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先知就找到这个寡妇，你想想他是个寡妇，他能有多少钱？实际上这个寡妇也没有多少钱了，她最后穷成什么样呢？她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启示说，我没有饼，我瓶里只有，我缸里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。以利亚就对她说，不要怕，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来。你说这是要人命吗？人家就是家里就剩了这一把面，就剩了这一点油了。他说什么呀？这个妇人说，我本来是这么打算的，我就剩这一口了，我要是给我孩子两个人做了这一口饼，可能他妈就吃一口，这所有的都能给孩子，我做完这一口，如果我吃了第二天没有，我死就死吧。他是抱着一个必死的心，这是他的最后的晚餐。但这个先知胆子真大，他说什么？我今天要从你的这个要死的人的口中，我要把这个食夺来，他就剩这一口，你给我吧。你发现了吗？他这个不符合人类的常理，人家都那么穷了，你还是个先知，你还有神迹，你还抢人家口中这仅剩的要命的这一个钱，这一点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些时候觉得，神啊，你怎么要求我？你看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还跟我要，我有什么？我就剩这一点了，我就剩这一点的时间了，我就剩这一点的经济了，我就剩我这一点的能力了，你还要让我干这干那？可是你知道，这个先知当他一跟这个寡妇说的时候，因着我相信寡妇的心，为什么会把这一口剩，就剩这一口，让他孩子保命的钱，我命要不要无所谓，我儿子要保命啊，为了让他儿子保命的这一口饼，他给了这个先知。为什么？我相信这是一个爱的永留，我既然都要死了，为什么不要让人活下来呢？他就把剩下的这一口给了这个先知。当给他先知以后，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？自从他开始做了这个饼，以利亚吃了以后，他家的面就没再少，油就不断的流出来。所以你看到神的祝福是什么样的吗？只要你敢涌流出去，只要你敢给出去，神说我的丰盛就要借着你的给的行为让你来涌流。最后是谁得福？不仅这个先知以利亚得福了，还有谁得福？这个妇人，甚至他的邻居，可能他的全村 都因为他这一个爱的奉献的一个举动，因为他爱的流淌，他的整个村子的命可能都保住了，因为他家的面从来不再少，油也不再缺，他到多少有多少。今天我愿不愿意成为这一个撒拉法的寡妇？我愿不愿意成为一个永流的出口？借着我好似手中有限的这一点点，我说主你来使用。就像那个小男孩五饼二鱼，他只有那么多，全家都是大麦饼。你知道什么是大麦饼吗？那时候大麦是最粗糙的粮食，只有穷人家才吃大麦饼。可是他就把他仅有的这一点他就给了耶稣，但是在耶稣的手中就成为了倍增。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个撒拉法寡妇的故事中，我们看见当我们在难处当中的时候，不是我越难我越守我越存，你看到了吗？今天世界的方式告诉我们，我要没钱了我怎么办？我存钱呢，我钱存才能越存越多。可是神的法则是这样吗？如果我越省我越存，我里面可能反而造成了缺乏。神要我相信的是什么？原来呀，我里面已经有了万有的丰盛，所有的祝福，万有的产业已经在我里面了，要借着我来永留。当我给出去的时候，是一个信心的宣告，说主我相信你十架的已成之功，我相信借着你受贫穷，今天我已经得了富足，所以我是丰盛的，所以我愿意给出我的时间，给出我的爱，给出我的鼓励，给出我的奉献，给出我所能给出的我的恩赐。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心。所以今天我们开始挑战我们的思想，我们开始跟世界有一些不同。当世界告诉你你怎么才能有钱，我一直想换房，前一段时间我就想我省吧，我想我怎么能省出五六十万七八十万，我还想能省出一百万。我老公说你这一辈子想靠省，想靠你买打折的，可买不出来这么多钱，你还是好好祷告，让我里面的智慧永留，给你能多挣点钱。所以你看到了吗？省是没有办法省出大价格的，可是当你开始成为永留的管道，让神借着你来祝福其他人，借着你来永留这个智慧，永留财富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丰盛的器皿，就像这个撒拉法的寡妇，她不再缺失。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神的本性是一个什么样的本性？他是一个永留的神。耶稣不管在世上哪里的时候，你看到他的方式都是在永留。我们今天一直来看一个词哈，我会讲三个点，今天非常简单的分享，就是神喜欢的是什么？他喜欢永留。他不喜欢什么？一会儿我们会讲到，然后实际上的操练，我们今天只讲这三个点。第一个点就讲到说，神他是一个永留的生命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，一二三，请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。你看，耶稣在干嘛？他要去到耶路撒冷。他这个地方用了一个词，他说他定意去耶路撒冷。为什么要定义啊？就是没有任何事能拦阻他去耶路撒冷的决心。他孤注一掷的，我好像你赌钱，我梭哈，福建人最喜欢的就是梭哈。耶稣也是，我梭哈上了我整个的性命，我就是要去耶路撒冷，谁都不要拦我。你发现其中有没有人拦他？有的，这个彼得大弟子说，你怎么能去钉十字架呢？你不能死。他说今天魔鬼你退到我后面去吧。他知道他今天死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永留他的生命给我们所有的人，所以他定义要去这个耶路撒冷。他说他表明了他孤注一掷的决心。他今天是为了谁？他说他甘愿受苦，在这个掌权人的形下，他莫被宰杀，被受痛苦，他却默默不开口。他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，他知道他要面对的羞辱，他要面对刑罚，他要面对死亡，他要眼睁睁的让所有的罪都降在他身上，可是他定义去。 你看，有人定义要去结婚的，有人定义要去这个做一件好的事情的。你看，有人说我定义要去死的吗？定义为别人去死。耶稣，这就是他爱生命的永留。他说，我知道当我死的时候，我就能把你们所有相信我的人的生命都能够救赎到我的里面。所以这是一个神的本能，爱是他的本能。他说神是什么？神就是爱。当神他爱我们，他就差了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他当给出爱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永留。他用他的命换了你的命，他用他的贫穷换了你的富足，他的受死换了你拥有永生。他的生命一直在永留，他的爱不断的在他的里面流出来，流出来，激励他走向耶路撒冷。所以这就讲到耶稣，他定义要去那里，这就是他的本性。他来到世界上就做一件事，就是为了爱你。你记得吗？在这个过程中，约翰就说，当他去到这个撒玛利亚，人都不接待他，然后这个约翰也很狠，说要不你让天上降火烧了他吧。然后神说什么？我来不是灭人的性命，我是来给人生命的。神说我要来给人生命，且给的更丰盛。所以他来就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把丰盛的生命能够转换到我们的里面来。所以爱是他的本性，永留是神的一个性情，是他的本性。他的爱，他的这个所有的生命就是在爱的里面不断的永留出来。所以他宁愿自出卖，被自己出卖。他能不能，他知不知道门徒要出卖他？他知道，他情愿，他甘愿被出卖，他愿意承受羞辱，也让天国的爱能够永留到所有的人的里面。所以这就是基督的生命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一直在讲双层蛋糕，我们知道福音的双层蛋糕，第一层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我知道神有多爱我，这是一个根基。只有我知道他爱我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是何等的被爱，我才能够让我的这个生命能够，他住在我里面的生命能够活出那个爱来。所以我们看第一个，神的本性就是一个爱的永留。然后他去到耶路撒冷，在以赛亚书58:7-8，实际上这就是他去耶路撒冷的一个预兆。他说什么呢？将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。你知道吗？他说将你的饼掰给这些饥饿的人，我们从字面理解就是人有需要了，人有缺乏了，人有需要帮补了，你帮助他，给予他。他说当你给人的时候，神怎么去形容呢？神说你的光就像早晨的光。你知道早晨的光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吗？它能够驱赶黑，它能驱散所有的黑暗。你知道黎明的光是带着极大盼望，所以他在讲什么？当你愿意将饼给出去，当你愿意把爱给出去的时候，当你愿意成为一个永留的生命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像一个荣耀的光，早晨的光，给人带来盼望和希望。你是何等的尊贵！实际上，当我一想，我就像那早晨的光，能够点亮人的生命，给人盼望。我里面就无比的喜乐，我里面就极大的翻腾。我知道这是我生命神赋予我的意义，这是我的呼召跟使命啊！你看到了吗？这个地方，他不仅讲到说他是我们要给这个饼，这个饼还指什么？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22:19，他说他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递给他们说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1、2、3，请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得，你们也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从表面看，我只是给人一个帮助嘛，我只是给一个饼嘛，可是神说这个饼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深层的含义？这原来就是基督的生命啊。他说我的生命来就是为了所有的人能够掰开，把我的身体破碎了， 我受了刑罚，受了羞辱，因他受鞭伤，我们得医治，所有的在罪里面的人完全的被得了医治。而且他说什么？当他掰开的时候，他破碎的时候，我跟他一同进入到死的里面，我跟他又一同复活，我这个复活的新生命是全然健康的，像基督一样。他掰开的身体的果效是什么？他把他同样本质品质的生命能够加在我的里面，住在我的当中。所以这就是今天说我是这个饼啊。你看到他怎么涌流吗？他说他把饼掰开就递给他们，递，这就是一个涌流，它是有动作的。你把饼分给人是有动作的，所以今天我们是有一个行为在后面跟着的。当你的生命说我的生命是一个涌流的生命，因为神的生命也是如此，那我一定是有行动跟着的。所以耶稣不断的把饼递给他，递给他，递给他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基督的爱，他把他的身体献上为我们舍。他知道今天当他舍了命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得新的生命。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舍己，他从来没有算计说，哎呀，我算一下我能得到多少，这些人值不值得我给，你说我都把我的生命给他了，他能够好好活出来吗？神从来没有计算过，他就是白白的白白的白白的给出去，毫不计算代价。你知道吗？我想这种爱只有父母亲有，在这个世界上最像基督的爱的就是父母亲对孩子的爱。你想想，当我就记得我的小孩啊，我的小孩，我老二睡就是五岁之前好像从来没有睡过整觉，晚上总会哭。我们家有一个哥哥，我估计是不是哥哥早晨会捣弄他，他就是心里面总，反正 anyway 他就是一直晚上会哭，一直晚上会起床。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带我儿子有多辛苦，我晚上睡不了一个整觉有多辛苦，我觉得那是我的儿子，我付出什么都愿意。就像 Sherry 他说，我把我所有的钱给两个孩子花了，我就是卖上命，我卖学，我给两个孩子我都愿意，我给孩子没有任何保留。你知道吗？其实这就是天父对我们的爱，他把他的身体，他所拥有的所有的让我们看得见的部分全掰碎了，递给了门徒，递给了我们。今天我们当我们每次吃饼的时候，我吃的是什么？是基督的生命啊。所以每次啊，你要知道我吃进的是基督的生命，所以我吃哪儿补哪儿。你需要什么补充吗？你就来吃耶稣的饼，他的生命是带着一个极大能力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基督的生命借着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借着他成为饼递给我们，我们拥有了这全新的生命。所以天国兴盛的彰显呢，是在掰开和递出去的瞬间就开始来涌流。今天我知道饼递给我了，我吃进去了，这个生命在哪里？在我的里面。耶稣今天还能涌流吗？他怎么涌流？借着你和我的生命成为涌流的生命，而将他的爱涌流出去。所以你发现耶稣当他在服侍的过程中，马可福音他不断的就在讲他这个人子，他是一个仆人的形象，他讲说他随即他服侍完这个人，他就服侍那个人，他医治了这群人，他就去医治那群人，他一直不断的不断的就在 serve， 就在服侍，服侍，给出，给予。你会发现在马可福音里面，随即立刻连忙这个词竟然出现了30多次，哎，怎么会这么多？因为这就是神的，他的本性就是我迫不及待的要把我所有的给出去，给出去，给出去。所以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活水涌流的江河，它不是一个静止的，它是一个涌流的活水。你知道吗？在耶路撒，在这个以色列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情况，有两条河，大家非常清楚，一个是加利利湖，我们说加利利海，一个是死海。你发现这两条海啊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什么呢？我们都知道加利利湖里面有水草丰满，那么多鱼，153条大鱼， 渔夫都聚集在那儿，死海呢寸草不生。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，他们都是约旦河的河水流入这两个河，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加利利湖是一个活水湖，这个所有的水啊经过加利利，它流到了其他地方，流进了死海。而死海呢，它是一个截止的地方，它是一滩死水，在这个地方死海没有办法再往外涌流了，所以它只能所有的盐所有的水都汇集到那里。你说是不是同样一条河流？是同样一条河，所有的物质都是同样的供应，怎么有人活得丰盛，有人就一滩死水，万什么都不生呢？寸草不生在那个地方。这就说明那当有新鲜的水流不断的你在流动的时候，就会带来更多的资源。当你死在那儿，你停止了涌流，我就攒，像葛朗台。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是什么呢？神恨无积藏，他说罪人的财富为一人积藏。有转瞬之间，你都不知道你还是生还是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神的本性他就是要让这个涌流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他是一个涌流的主。你会发现在整本圣经中都穿插着一条线，好像一个生命的河流，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到诗篇到这个新约的圣经到启示录，都在讲生命的河，生命的河，生命的河，都在讲河水的涌流。你看在创世纪的时候，伊甸园里面有河能够涌流出来滋润那园子，那里分成了四道，这河水是涌流的。你知道这河水里面有什么？有各样贵价的珠宝，有珍珠啊，玛瑙啊，碧石啊，碧玉啊，各样的。哎呀，我想天哪，这里面就是我丰盛的生命，是不是就有这么多的丰盛等着我们来彰显。然后到了出埃及记，他就讲到说，神带他们到了那地，到了迦南美地，那个地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是牛奶与蜜之地。大家一起来跟我说，来，牛奶与蜜之地。他是不是说有奶与蜜？不是。这个什么叫牛奶与蜜？牛奶与蜜说明它实在是多的盛不下了，已经多的泛滥了。你记得吗？我们以前中国新闻老报美国，他们是多么的铺张浪费，牛奶都倒到水沟里，有没有？说明什么？物产太丰盛了，多到一个程度我都喝不完。神说在这个迦南美地，在我的应许之地。今天应许之地在哪？在我的里面呢，基督在我里面，那个应许地叫在基督里。今天有谁在基督里？我在基督里，我里面原来有这个丰盛的流着奶与蜜之地。你能想象一个图面吗？就是今天我走到那个地上，我所经之处都带着蜜奶，都带着蜜，我走过的地方都是花草馨香的，都带着极丰盛的祝福的。就像那花仙子，她手这个魔法棒一挥，所有的丰盛就变出来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生命，流着奶与蜜，实在丰盛的，天哪，我都不知道往哪里放，流出来了，太多了。这就是你我今天的生命啊，这就是神给我的生命。然后他告诉我，在诗篇的里面，他说当他打开磐石，水就涌出，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。你看，涌流涌流涌流，神实在是太喜欢涌流了。他是那个磐石是谁？耶稣基督。当他一被击打，水就来了，供应就来了，人生命的解决方式就来了，你所有的口渴的问题他一次性的帮你解决，不是解决你一个人，所有的以色列人的问题他全都解决了，因为他身体被破碎，他就是那个泉源。所以今天我知道到底这个涌流的河流是谁，是基督啊，他自己就是这个涌流的河流。而今天这个涌流的河流在哪里？在我的里面。我今天当我跟他合一的时候，这个涌流的河流原来在我里面，要借着我涌流出去。所以我知道这就是耶稣，你看他在圣经中，他去到哪里他都在涌流。 包括在约翰福音，他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那活水的江河。在哪里？在我的里面涌出的是什么？不是死海的水，不是那个凝固的发臭的水，是活水。活水带着生命力，带着许多的物种，带着健康，带着丰盛，带着喜乐，带着平安，从我里面涌流出去。这是今天我的生命，从我的腹中，我知道这是什么的江河，这是圣灵的江河，它在我的里面。所以你发现在所有的地方，耶稣就在流流流，给给给。我今天就是讲这一个点，让我们知道我里面到底有多丰盛。约翰福音六章十一节，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给那些坐的人，都随着他们所需的。我们刚才说过，这个小男孩他就一个信心，耶稣说谁有饼，他说我有，这么单纯。他不知道如果他给出去他可能就吃不上了，那小孩一点没想他吃不吃得上，他是一个爱的生命啊，他被造就是爱的生命。他说我要给出去，他给出去了那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。结果当耶稣一掰开，掰呀掰，掰呀掰，掰呀掰，当他分出去，他涌流出去的时候，你发现什么呀？他都是随着他们所要的。什么叫随着他们所要的？咱们地上的原则是什么？你看，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电视哈，就讲到说，以前就是刚解放时期，大家都是凭票，凭票供应，每个人都是限定量的。你每个就好像家里有几口人，每个人就有一斤白面，两斤杂面，就是他就有一个固定的数额，分这么多就是这么多。你说我们分东西也是多少份，每次数人头，分少分出去了就剩了就没有了，这是人的一个方式，对不对？我是按照需要我往外分，不是按照数量往外分，人都是有固定量的。你发现神是不是他一分出去的时候，他不是我们越分越少，我母亲节的礼物我分出去少一份，分出去少一份，分出去少一份，我时刻数了好几遍人，就怕说会不会有人没拿到。但是耶稣不是这样，他是分着分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他说按着他所要的。今天你就是个，我们说你就是那个大胃王，你能吃多少管够。今天你有多少需要吗？神说管够。你的需要大是吗？管够。他不是说今天都给我三两，都给我五两，哎，我胃口小的我有余，我胃口不够的那就不够不够吧。神的原则不是这样，他实在太丰盛了，他丰盛到一个程度，他按照你所需要的。今天我请大家想一想，给你30秒半分钟，你来想一想你生命中有什么是需要的。你告诉主，主啊，我在这个地方需要，让你的相信从你里面不断的借着你的话语的创造涌流出来，涌流出来，涌流出来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神的一个，他的一个律是什么呀？他是一个涌流的神，而且他是按照我所需要的留给我。今天每一个人的需要都是不一样的，你有人需要大，有人需要小，可是神说你不管需要多少，我都是无缝的连接，我把你里面所有的都满足了。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最后一个经文我请大家一起来读，来，约翰福音14章12节，一二三，请。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耶稣在做什么事儿？分饼吗？掰开，掰开，掰开，递出去，递出去，递出去。今天他说什么？信他的人也要做同样的事，而且我要比他做更大的事。当我今天为一个人祷告创造的时候，当我为刚才那首歌说我为爱的人祷告创造，这个恩典就借着我能够涌流出去，这个祝福，这个真实就会借着我们能够展现出来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？ 给出去，毫不吝啬地打开我的生命，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和基督一样永流的管道，借着我来永流。大家一起来跟我说，借着我来永流。今天神要借着我来永流啊！我们一会儿来看永流的是什么哈。我们看到第一个，我们回顾第一个大点，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？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经文，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神是一个喜爱永流的神，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永流的生命，这个永流生命的本身就是耶稣基督，而今天他在我的里面借着我来永流。这是第一个点。第二个点讲什么？神痛恶。今天我只讲他喜欢和他不喜欢，你一下就知道神不喜欢的是什么。神恨恶的是囤积，他不喜欢你把所有的东西攒攒攒攒攒攒，就像隔挡台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囤积的时候，就是我不信啊，就是我恐惧缺乏呀。你什么时候囤积？你想一想。我是一个特别爱囤东西的人，我从我知道了这个真理以后，我就尽量努力不再囤。你记得我们疫情的时候吗？大家都囤什么？卫生纸，对吧？牛肉巴不得去一趟超市把所有的牛肉都搬光，别管它贵不贵，只要我家里有吃的。为什么会囤？我害怕明天我出来没油怎么办。你说我在想囤那么多纸干啥呀？但是你看，不是你是这样，当时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呀。你看第一个，当他囤积的时候，我们看出埃及记16章，他就讲到说，当时神给人玛拿，他说这个玛拿呀，每天神都会清早的时候新鲜供应。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人，所有的人都相信，说你只需要捡今天的量够你家里吃就够了。有没有人偷着捡？有人，还不在少数。结果你发现当他偷着捡，多捡一些，万一明天不够呢？万一明天没有呢？因为谁都不知道明天将如何，对吗？所以当他捡到他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最后一个结局是这个玛拿就生虫变臭了。所以当我们积攒的时候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他这个地方说是无知的囤积啊，神没有说不让你省钱，不让你什么攒钱，你攒钱给孩子上大学呀，你攒钱买房子，这都是好的。他这个地方叫无知的囤积，就是我不相信神供应我，我不相信原来我里面也已经有了丰盛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玛拿都变臭了。这些人为什么会去多采玛拿？为什么会去囤积？因为他不信的恶心，他不信。他里面为什么不信？因为他恐惧明天万一没有了怎么办。他不相信神原来是一个可以每天供应每天供应的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经历神。你看以色列人在后面的20年再让他去囤玛拿，有没有人会囤？每天早上起来就有吗？对吗？所以他们新到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，他们才不适应，突然间每天都有的玛拿没有了，要我自己种地了，对吗？那个时候才是不适应。所以当我们知道主所有的供应已经在我里面的时候，我里面有没有恐惧？我是没有恐惧的，因为我信任他是一个爱我的主，而且他已经将万有连同基督一同白白赐给我了。另外一个经文，我觉得这个讲的是太实在是太好了。他说当我们囤积的时候，囤到一个程度会怎么样？金银都会生锈。在雅各书5章2到3节说，你们的金银生了锈，那锈必要指控你们，像火一样吞噬你们的身体。很有意思，人会觉得说金银怎么能够生锈呢？这种材质是不可能生锈的吗？你知道什么情况下金银会生锈吗？对，里面有渣滓，这个金银是不纯的。这预表什么呢？我里面到底是基督的生命还是混杂的生命啊？当我里面出现混杂的时候，我既信又不信，我既有又没有，我又说基督的话，我又说谎言。当我活在掺杂里面的时候，他说今天我的生命就是败坏，他说金银都生了锈。这个金银还预表什么？ 这个金银玉表，比如说我的第一，我们知道这个金银表，我的才干啊，我的才能啊，我的恩赐啊，我所有的东西啊，我的财物啊，当我一直积存，他说这个东西，你看，我们知道这个金属生锈，通常什么样的情况？第一个就是不纯，再就是好久都不动它，对不对？那个铁，比如说我们家那个外面室外的一个凳子是有铁的，你放外头风吹雨淋，时间久了你不动它，它铁定生锈。所以这什么叫金银生了锈？就是神把无比美好的宝藏的生命给你了，你不使用它，结果最后结果是什么呢？他你就必定被指控，然后大火吞灭了你的身体。他说最后的结局一定是死，结局一定是败坏，因为那美好的已经给你了。第三个点，他就讲到说怎么囤积呢？他就讲到你囤积，你囤了也没有用。在路加福音12章20节，有一个财主就攒了好多的钱，他里面有好多的丰盛，然后神就对这个无知的财主说什么？他说无知的人呢、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？凡为自己积攒的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他想什么？他说你是攒了好多钱。我就昨天我就在想，谁是这样的？你看我们说这个苹果的创始人 Steven Ball 那么多钱给谁用？还有这个高以翔，大家记得吗？我当时真的喜欢这个小哥哥，长得好帅呀。张雪峰，大 S， 多少钱？这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特别喜欢的人。多少钱？一夜之间命没了。所以最夸张的是什么？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人没了，钱没花完。钱给谁花？无机，他说这叫无知的积存。当你无知的积存的时候，结果就是这样，就是为你自己的财物积存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。你将来分分钟，好多的人呢、啊，那个财产分分钟不见了，那么多的产业，你看随便一个大产业一下万科帝国要倒多么容易呀、啊！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律，神要让我活在哪儿？是为我自己的财宝积存吗？为我自己攒一辈子，有那么多钱。我昨天看一个报道，有个人有160亿没地儿花。我想说，他说这个结果是什么呢？他说什么呀？今天恶人的资财为一人所有，今天所有的资财如果都是他积存的，最后神会做一件什么事？他会让这所有恶人积蓄的财产归一人所有。这就是灵界财物的一个转化。对不起，不再是你了，你是给别人攒的。我听一个笑话，就这个人攒了一辈子钱，突然间给耶稣接走了，结果钱给谁花了呢？给司机花了，老婆跟司机耗上了。他花得了吗？不是给他攒的，便宜了别人。所以今天我的财要给谁积攒？我要给神积攒，为神的国度。不仅是钱财，包括我们说刚才我的才干，对吗？我的时间，我的智慧，所有的一切是为谁？只为了一个缘故。今天神怎么样能保护我们？是在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是为了他活出他生命的缘故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经文里面有一个，在马太福音25章26到30节，他就讲到有一个仆人，神说什么是一个恶仆人？又懒又恶的仆人，就5000两、3000两、1000两，对吗？有一个仆人，神就给他1000两，他说我怕神来，我万一挣不到钱，神来审判我怎么办？我把这个钱藏起来吧，我把钱埋在地里吧，我把神给我的恩赐，给我的时间，我都自己悄摸的我藏起来吧。结果是什么？神说来来来，把那有1000两的拿来给那有10000两的。人家那个好仆人有5000两，又挣了5000两，他说来，既然这个人不会管理神给你的恩赐，不会管理神给你的财富，都给那个会管的。 这神告诉我们什么？神不是要拿走你的，是让你说你快给吧，你快给吧，你快借着你生命来永留吧，你快活出基督这个永留的生命吧，我要把更多在你里面借着你永留出来。谁先被祝福啊？我那个永留的人先被祝福。您说说，流奶与蜜，是不是我先得喝饱奶跟蜜？今天是把所有的恩赐，是不是我先得享用健康的恩赐？我先要享用富足的恩赐，我先要享用那个平安的恩赐，我是最大受益人。所以神迫不及待地告诉你孩子，他说你们今天啊，要真的明白神恨恶童，不恨恶囤积，是因为他怕你，他不想让你活在缺乏恐惧的里面。他说我都把万有都给你了，你明明是神二代，你这超过富二代，超过官二代，超过红二代，你还天天想着我怎么办呢，明天该如何。他说我已经把万有都给你了。所以箴言书11:24-25，他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，有吝啬过度的反致贫穷。而今天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？给给给，我给我就更多。我发现我们家经济上的祝福的确是，当时我们的确，我们开始给的时候，的确是我们入不敷出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利润，那怎么办？能不奉献吗？给。我那时候神也很奇葩，告诉我几个数，这几年你按照这个数奉献。当时说挣不了这么多钱呢，神说你这小心的人。所以我们当时就按照我们心中看见的奉献，结果神真的莫名其妙的给了一些项目，我们就当时就做起来了，在疫情的时候，在所有人都倒下的时候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当我们愿意成为这个给的管道的时候，神一定会丰盛的加在我们里面，因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加添呐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来总结一下刚才讲的，神喜欢什么？永留。神不喜欢什么？囤积，无知的囤积。他不要你像葛朗台天天在那数金子，天天钱都系在你多少账户上，结果呢风一吹草一动命没了，给谁花，对吧？第三个点就是我们开始实际上的操练，好像这个东西隔我很远，我们今天看我的生活中怎么来操练生命的永留呢？第一个点就讲到永留你的财富。我们讲到这是神的律啊，这是神的律。神的律是什么？今天为什么一定要有十一奉献？其实我很多年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在我的里面。我以前的认知是说，我给神了十一奉献，好像打了个保票，神就一定要祝福我。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观念，大家听清楚了吗？这是一个错误观念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我们里面。实际上是什么？是神已经给了我，我给的时候是我对神的一个确认的相信，是我信心的一个行动，说我是一个感恩的祭主，你谢谢你已经把万有都给我了，这是我信任你的一个凭据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十一奉献到底预表什么呢？在创世纪14:20，当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这个十一奉献的时候，他说至高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，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了麦基洗德。这一个十一奉献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让你给钱他吗？是为了把物给他吗？不是。你看到这个地方说是一个得胜的宣告，告诉你今天我所有的得胜是谁给的？是神加在我里面的，不是说我挣的，不是我今天好像靠我自己的血肉膀臂，不是说哎呀我今天就这么有聪明，我今天所有的聪明都是主给我的，已经在我里面了。所以今天给十一奉献是一个得胜的宣告，说今天在所有的事情上主都让我得胜了，主都让我在一个得胜的位置上。我的身体是得胜的吗？我的健康是得胜的吗？我的亲子关系，我孩子里面，我所有的智慧是得胜的吗？ 当我给出十一奉献的时候，是我得胜的一个宣告，只是神借着一个看得见的经济，看得见的一个状况，让我做一个生命的转换。这就是你信他的凭据。你说我信你，我信你，我信你。一个男的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一分钱不给你花，好吃的都吃到他嘴里，那叫他爱你。这个人你看他爱不爱你，他又舍得花钱给你，你想的所有的事他都为你想的，什么好东西都给你，他一定爱我，对吗？我老公就是这么爱我，随便花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，我们说我爱你，我爱你主，没有一点行动，这真的是不能讲。所以我们啊，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愿意，就是我是相信的，而且我有一个信心的行动。而且马拉基书这个地方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哈，他说你当将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以试试我，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。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是旧约的里面，但是他有一个原则告诉我们是什么，是全然。我跟牧师学到了这一点，我觉得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，我对钱没有什么概念，我只是神告诉我一个数字，我按照他去做，我好像没有其他的想法。你知道牧师是奉献什么样的十分之一吗？是税前的十分之一。我们以前讲我收入的十分之一吧，税后不，他是给税前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特别棒的是，孩子刚找到工作，一年奉献快要9000呢。所以我觉得什么神祝福什么样的人，别人说神给他那么多丰盛，不给他给谁？他这么建立神的家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，当我知道这个十分之一是我对主的确信，知道我已经有了，我已经得胜了，我已经拥有了所有主能给我的一切，我是他的一个积存的地方，那我就能够勇敢的给出去。而且他想十分之一全然，全然是什么？以前我也会有这种想法，就说比如说我给十分之一，我们家是常常是超过十分之一的哈，但是我就会想说，哎，我要不要有一份钱，我要留给说我招待人呐，我给人买礼物啊，我这个那个呀，我把它用在这些地方。神说，神的物就是神的物，你如果要给，你就用其他的地方给。为什么？那我们，你想一想，如果我有这种心态，是什么心态？哎呀，我就这一点，我再给出去了，我就没有了。神的原则是什么？越给越多，按照你所需要的，你大胆的给。只要你敢给，你就绝对能够看得到这一个富足能彰显在你里面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信息啊？因为我的确是看到很多人在一个经济的压力的里面，包括有时候我老公也会讲说啊，这个难做那个难做。实际上我就在想，今天当教会出现缺乏，当教会里面有家人在一个经济的压力的里面，我们听到有家人说我这么大的经济的压力，我们大家期待去帮助他，但如果他有这个经济的压力，第一件事情，其实谁有责任？牧者有责任，讲台有责任的，因为我们又没有把律讲清楚。当我把这个律讲清楚的时候，是我有责任带领大家，带领会众，带领所有的小羊一起去这样做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只要这是神的律，神一定会丰盛供应，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丰盛供应已经在我们里面了。大家记得吗？牧师讲过好多次，他怎么找到工作的？人家给了他一份工作，你要不要？来，你跟我干吧。他说今年我不工作了，神说不行，我得给你一个 bonus， 给你十几万。这就是为什么神给他呀。你有些时候我们想想，为什么神给他？因为他是牧师，是他是牧师，而且他要丰盛的给予，所以他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。我们给牧师一个掌声，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我们就跟着去行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有人为我们打了一个这个板了，我们就按照它去行。第二个点就是什么？我们成为一个人的经济上的祝福。他说殷勤不可懒惰，灵里要时常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说你总是要在一个服侍主的状态，圣徒缺乏的要分担，客要一味的款待，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所以我们啊，实际上我的经济，包括我们刚才讲，当我们给予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常常被大家给予啊，我觉得我们家都不太用买菜，常常这家有那家有，我家里常常冰箱是满的，都是因为我被大家来供应， 我非常的感恩，我有这么多爱的家人在这里。所以今天就是这样，我们款待，我们也成为那个被款待的，让这个爱在教会里能够永留起来。因为神是一个永留的神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你花钱出去了，神说妈呀，他为了我花钱，我得赶快塞给他。你看，我要给我爸买一个礼物，我爸一定好几倍的，赶快给你，赶快给你，就怕我钱不够。这就是父亲的心。天父也是一样，你为他做事儿花钱了，那他还不得十倍百倍给我？我一想想我就觉得我丰盛了。第二个点啊，我们刚才讲永留我们的财物，第二点是永留我们的智慧。你知道我们刚才就大家看我们整这个 APP 整这个 PPT， 我们今天我们永留智慧是什么呢？我们要主动的迎接挑战，跨出我们的舒适区。包括我们现在用新的方式做这个PowerPoint 啊，这个我们学习 AI 呀、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要挑战自己，要适应这个时代。不要说我就被这个时代的浪潮推下了。很多人说哎呀，我不会我不会。什么叫永留？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我们来永留我们的智慧。因为神看它是十分宝贵。在圣经里面他用什么形容你的智慧？我们刚才说你的才干，银子金子。所以今天当我开始永留我的智慧的时候，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学习，不断的提升，神是为了能够更强壮的，有更多的机会能够使用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实际上都在一个智慧提升的过程中，对不对？我们做什么？我们现在爱如千家，我们进入了一个打卡的时代啊，太棒了！我每次看到每天打卡的信息，从早到晚都不断。我们开始一起来读哥罗西书，我们一起来读每日灵修。当我们开始对自己每日来向自己传道的时候，这是不是你的永留啊？这是你智慧的永留。你不断的对自己说，不断的为自己创造，告诉你哇，万有的智慧都已经在我里面了。这就是我们爱如千家在整体的提升我们自己，这就是我们生命智慧的永留。所以鼓励大家，如果你还没有开始打卡的，你开始打卡。你如果读不了一段，你读不了一篇，你可以读一段，从一段开始。你不要看别人今天打了三篇，跟你没关系，那是他生命的成长程度。你今天能打一段，你就去打一段，至少你打卡了，你让你自己永留了，开始对自己说生命的话语，不断的为自己来创造。这就是我生命怎么提升，接着不断的对自己来讲说真实。所以我们今天开始来对我们自己打卡，不断的来挑战我们自己。原来我做不到的，我现在相信主的能力都在我里面，我怎么能够做不到呢？我真的，我发现我自己的提升空间真的是太大了。以前我一天通常只安排一件服事，如果我今天要祷告会，我其他的事情都推掉。如果我今天有一场聚会，我所有的事情我只保持这一件事情。你知道我现在发现啊，真的这个话语永留对我的程度，我见缝插针，我一天能从早到晚所有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。我就在算我一天，我一个周我要有多少的学习量哈。我们每天每个周固定要有两篇要去上传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分享。我说这有好多的这个经文，好多的文章你得整完，然后我们还有我们平常的分享，我们的聚会，我们的主日。我也想天哪，我是何等的永留啊。亲爱的们，抓住一切的机会进到不同的小组当中。为什么？这是你永留的机会。你的爱，你的鼓励，你的赞扬，你的智慧，你的口，你的话语在不断的永留。你在给出爱，当你给出的时候，神是不是要让里面更多的永留出来？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成为一个永留的一个生命。第二个就是我们主动的唤醒我们神圣的，我相信这是一个呼召哈，就是我们在各样的服事的岗位的里面，我们能够不当其次的，我们首战其冲的，我能够站在前面，说这个地方需要我吗？我来。昨天晚上正好我们这个原来常常服事的招待不在， Sherry 姐本来都已经跟我们练好敬拜了， Sherry 姐说我来。Esther 也说，你是不是这个周没有人？我来，虽然我早晨有客人，但是我要挪开时间，我也要来。 你看到了吗？这是他生命的涌流，这就是他的生命，是一个爱的生命，是一个给予的生命。他说我的教会，这是我的家，我不能让我的家里有缺乏。所以你们看到他们灿烂的笑脸，给他们一个鼓励，感谢主。这就是他的，在他的智慧上他是在涌流的，他在他的服事中是涌流的，他在他的恩赐里面是涌流的。第三个点，我们就讲到在各样的服事中，你在各样的服事的里面来涌流。为什么神鼓励我们进到服事的里面？因为每当我们服事的时候，不管你在带聚会呀，你在讲神的话语啊，你在跟别人，我知道他们北苏里的小组 Esther 他们有很多的长长的聚会啊，当你们在聚集的过程中，你的话语是在不断涌流的，这个时候会让你的属灵分辨力是非常清晰的，你是不会容易被魔鬼的谎言所搅扰的。所以为什么让我们自己里面有，如果你不上班的话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多进到不同的聚会的里面，多进入到不同的服事的里面，因为它帮助我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活出基督的荣耀。那撒旦分分钟要欺骗你，你一刷手机，他说女生要独立，女生要靠自己，他说你的老公都是渣男，有没有？你能相信他的鬼话吗？所以不要花时间在世界的里面，要花时间在神的当中。借着我们的恩赐服事，我们最近教会会给大家一个恩赐测验，我们会给发放到每一个小组长那里，请每个小组长跟你的组员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用这个恩赐测验的表格来看一看你有什么样的恩赐。我们开始大家进到不同的服事小组当中，招待的、敬拜的，对吗？我们领圣餐的、做司会的，我们有这么多的服事的岗位，欢迎大家都进入到不同的岗位当中，去涌流你的生命，在那个岗位里面活出基督的生命。所以还有一个点，就是来勇敢的开放我的家庭。为什么？让你的家变成牛奶与蜜之地啊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的地板总是擦不干净，因为都是流着奶与蜜呀。我老公每次一聚会，我老公就擦地板，我发现走完还是胶粘，原来原因在这儿，都流着奶与蜜。所以鼓励大家开放你的家庭，欢迎更多的人来到你的家。如果你的家很小，你就邀请一个人，如果你的家不大，你就少邀请人。如果你说我不会做饭，你总会拍个黄瓜吧。牧师常说拍黄瓜拍黄瓜，不是你要做什么，而是说我有一个愿意招待的心，我有一个愿意爱的心，我有一个愿意服侍的心，我有一个愿意永留的心。我告诉所有的人，告诉我自己，嘿，你就是基督啊，基督今天要借着你来永留给出啊，让你成为爱，让你成为人的一个鼓励。你知道很多时候啊，我们觉得我怎么帮人，我给他讲道，我给他传福音，我给他讲真理，他已经都要死掉了，你还给他讲真理，这时候什么都不如一碗热腾腾的面条赶快煮到人家嘴里，告诉亲爱的，你真是不容易，我实在知道你，但是没关系，我爱你。你知道吗，我们今天不是靠光靠话语来帮助人，我们是靠我们实际爱的一个行动。他家有什么需要你知道，我杜哥一听到什么需要立即，就是什么叫耶稣，我从我杜哥身上看到耶稣，立即跑去，立即即刻。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生命哈，是活出基督的。所以今天，哎呀，他怎么变成了两行，对不起，这个是我没有看到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最后的一句哈，我结束到这里。他说恩典不是到我这里结束，恩典乃是从我这里开始。大家一起来再跟我读一次，一二三，请。恩典不是到我这里结束，恩典乃是从我这里开始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恩典的管道。好，我们做一个收场哈。我们今天就是总结，总结在哪里？今天我们知道了第一个点，神恨恶的是什么？神喜悦的是什么？永流，它是永流的生命。第二个点，神恨恶囤积，因为囤积带来的是恐惧。第三个点是什么？我在实际生活中怎么操练能够活出来，在经济上永流，在智慧上永流，在服事和爱的当中来永流。 然后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我的身份确认。我要知道我生下来就是贵重的器皿，是活水的江河，是永流的管道，是爱的出口，是光的出口，智慧的出口，丰盛给予的出口。我为人来摆设丰盛的宴席。第二个点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行在一个爱的永流的律的当中。神喜欢永流，不喜欢囤积。我们弃绝金银生锈，囤积不幸带来的恶心，选择在真理的启示中，我们能够慷慨挥洒，永流服侍。第三个点就告诉我们里面的呼召和使命。神说，这是我今天一定要告诉大家的非常重要的一点，他说，我必赐福给你，你们也要叫别人得福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神对谁说？亚伯拉罕。他说，今天我要让谁的名为大？让谁的名为大？让你的名为大。来，大家一起跟我说，让我的名为大。嘿，你说怎么可能神让我的名为大呢？因为今天你是要人得福的。神不让你的名为大，让谁的名为大？神能让人看见，怎么让人看见神呢？是借着你和我呀。所以今天神说，我必须要让你的名为大，让别人都认识你，让你的美名胜过大财，又有美名又有大财，让万国都因你而蒙福。今天你要知道，在爱如千家的每一位，亲爱的每一位，你都是要让万国万族蒙福的那一个。你要成为许多人这地的祝福，起码你可以成为白石的祝福吧，你可以成为温哥华的祝福吧，这个福音的信息可以借着你传递吧。我知道好多人在不同的地方向不同的人传递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祝福的出口呀。所以我们总结束在这里，来，我们向自己来传道，大家一起来读，一二三，请让我们彼此鼓励，也对自己传道说，在基督里我已承载了天国一切丰盛产业，我的生命绝非为了虚弱衰败缺乏而存在，我被重生在一个充满无穷丰盛的国度里，我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而活着，每一天我在主的话语上持续成长，永不止步，因着在圣道上的丰富与扎根，我在一切的善事上总能轻松的毫无挣扎的活出丰盛果实，我完全把自己献给主，成为畅通的管道，无论接触任何人，我都是祝福的管道，将浩恩恩典平安智慧大爱带入这破碎的世界。 Amen。 好，感谢主。